我们这个主日继续加拉太书的系列正道5:22-23。那么在加拉太书，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一章一章的正道学习，来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而整卷的加拉太书，保罗是不断的反复的捶打，让我们可以将因信称义的主题能够牢记在心中。到了第5:6，你也会发现因信称义的信心，这个得救的信心，它不是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镶嵌在我们的心里面，它也不是一个将死的教条镶在我们的心里等待我们死亡，不是如此。因信称义的教义不单告诉我们神救了我们，他还要更新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顺从圣灵，不叫我们顺从肉体的情欲。所以说，因信称义的教义既能够完全诠释上帝全备的恩典，他也全然的更新约束我们的行为，更改我们整个的人性的败坏。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的全部的真理的话，会站在因信称义教义的这个磐石上来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保罗已经告诉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绝对不是基督给我们的真自由，那是罪恶中的捆绑，那是魔鬼的奴仆，这样的人没有真正了解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的教义不单要反对律法主义者，他们倡导靠行为得救，他也反对反律法主义者。反律法主义者就认为，我已经因信称义了，我靠恩典得救了，那么我就不需要律法作为我生活的指引，我也不需要有成圣的生活。所以因信称义的教义在整个历史当中可以说是腹背受敌，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的教义给我们的自由就是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如果一个基督徒得救却不再按上帝律法的标准去生活的话，他必定会落在保罗所指的放纵情欲顺从肉体的生活当中，而这样的一种想法是保罗所禁止的。那保罗透过5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顺从圣灵，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他也告诉我们什么叫放纵情欲，顺从情欲的表现是什么。那么接下来他要告诉我们何为顺从圣灵，顺从圣灵的表现是什么，如何能够顺从圣灵，都在5的这段经文当中呈现出来。换句话来说，保罗在告诉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如果你要顺从情欲，就不会顺从圣灵；如果你顺从圣灵，就不会放纵情欲。基督徒总要在顺从圣灵和顺从情欲当中做一个选择，不可能保有中立。用一个比喻来讲，好像一头的驴驹，如果不让上帝驾驭，那就必然让魔鬼驾驭，总要做出一个选择。所以让上帝驾驭我们的时候，放纵情欲的事情会减少止息，败坏的事情也会减少，相咬相吞，彼此攻击撕咬的事件也会减少。如果顺从自己的情欲呢，那就显而易见了，败坏的事情必然增多，相咬相吞的事也会增多。但是你是否想到保罗所用的词汇叫相咬相吞？无论在教会内还是在教会外，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或者在自己家庭，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当两个人相咬相吞的时候，那个场面是非常可怕的。两个人彼此攻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错的，彼此认为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了， 但是保罗提供了详细的指导，让我们判断当人放纵情欲相咬相吞的时候，如何来判断自己是顺从圣灵还是顺从情欲。而这个判断的方法就是从情欲的行为和表现上，还有圣灵的果子上来判断我们到底是在被上帝所驾驭还是被魔鬼所驾驭。而上一周我们讲解了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一周为了和情欲的事形成一种强烈对比，我们要讲解何为圣灵的果子。如果只讲错的，我们认为我们身上没有那些错的事情，我们还要讲对的，因为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身上并没有对的事情。我们最可怕的是将上帝的话语注重一部分又忽视一部分。就像法利赛人，你在法利赛人身上很难看到比较显而易见的败坏的行为，但是你在他们身上也找不到圣灵的果子。如果对圣灵的果子不清晰不明白的话，我们误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圣灵的果子，已经是顺从圣灵的人，或者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所以圣经不单要讲反面的例子，也要讲正面的例子，他要告诉我们反面的错误是什么，还要告诉我们正面的属灵的事情具体是什么。而关于圣灵的果子，我想弟兄姐妹并不陌生，因为常被提到，你也常看见，你也常听到有人会告诉你说圣灵的酒果。那么圣灵的果子呢会在各样的装饰品上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在一些基督教礼品的杯子的这个印花上，还有抱枕，还有家里的这个一些画作上面，好像都可以看到圣灵的果子。但是纵然对这些字词有了解，对这些经文有了解，但不代表真正了解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可以说是教义中的灰姑娘，常常被轻视，常常被忽略，没有得到正确的讲解，就等于把圣灵的果子锁在了保险柜里面，知道有圣灵的果子，却不知道何为圣灵的果子，知道自己是上帝的百姓，却无法真正的判断自己到底身上有没有圣灵的果子。所以今天有太多的人对圣灵果子的看法好像是雾里看花，模糊不清，只会背这些经文，或者只会在各种的装饰品上看到这个字词的表达，但是对圣灵果子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既然是肤浅的，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发现自己是顺从圣灵的人还是顺从情欲的人。而在这里圣灵的果子是在表达成圣的生活，只有一个称义成圣的人才拥有圣灵的果子。那为什么圣灵的果子被边缘化？为什么会称为教会中的灰姑娘？因为太多时候没有明白圣灵果子的含义。我想这种缺失不单是单单这一个方面，而是教会在圣灵论的缺失。圣灵论的缺失会造成在圣灵各个的工作的领域当中都会造成一种缺失性的教导。为什么灵派的群体他们大量的去教导关于圣灵论的问题？当然我们并不认同他对圣灵论的教导，就意味着正统教会在圣灵论的谈及慢慢的走向衰落，圣灵论的话题不断在教会消失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关乎圣灵的工作也逐渐的会消亡。所以说，因为整个圣灵论的缺失，关乎圣灵充满、圣灵引导、圣灵的果子这些重要的圣灵的工作也常常被我们忽视掉。那么关乎圣灵的果子，我们需要 对它有一些的了解和认识。首先，人今天过度的用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圣，在任何一个领域当中都是有考试的，或者有衡量的技巧，或者有各种的知识和成就的各种测验。人通过考试，通过测试的方法来知道自己的水平，看看自己是否是优秀的，或者是否胜人一筹。其实基督徒也不例外，基督徒呢，他也有一些衡量自己是否成圣的标准，但这个成圣的标准往往都是外在的，用外在的方法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圣。当你衡量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会说你是否用粗话去咒骂人，你是否喝酒，你是否看电影，你是否听流行歌曲啊？你是否吸烟，用这些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成圣，成了今天教会中的常态。就连今天去衡量教会的传道人，往往也是用外在的标准，用传道人的技巧、演讲的水平，但是很少会用传道人是否有爱心、有清洁的心、有牧者的心，用内在的圣经启示的品格来衡量一个传道人。就意味着人常常用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今天教会很多的属灵的事物，但是很少有人用圣灵的果子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圣，而这个标准常常被忽略。用外在的行为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圣，这偏偏是法利赛人所堕入的陷阱。耶稣告诉我们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从行为来讲，他们可以说是优秀的，但是这些优秀人内心当中、性情当中能不能找到圣灵的果子，我们说找不到。外在的行为容易发现，容易对比，很容易找到成就感，但是圣灵的果子不容易察觉。而圣灵果子对品格和性情的要求远远超过表面外在行为衡量的标准，比它更严格。你想想，一个人不咒诅人，一个人不看电影，一个人不听流行歌曲，他和敬谦的忍耐，和敬谦的温柔，和敬谦的爱心比起来，哪一个更容易，哪一个更艰难呢？因为人常用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圣，而圣灵的果子的这个衡量的标准却常常被忽略了。因为外在的行为是可以表演的，是可以演戏、可以伪装的，可以演给别人看的，但是圣灵的果子是内在的、不可见的，而这个内在的、不可见的才会产生真正的敬虔的行为。而这种敬虔的行为从里到外，你看不见伪善、看不见虚伪，它是健全的、没有瑕疵的，但是外在的行为很容易落入到假冒伪善、像法利赛人表演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当中去。另外，我们常常去遵求圣灵的恩赐，却忽略了圣灵的果子。我在这里不是要轻看圣灵的恩赐，我也特别反对今天有一种论调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圣灵自己，我们要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恩赐，这一话本身也是错误的。因为圣灵是重生的灵，他也带给了教会的会众礼物，就是属灵的恩赐，能够用恩赐去服侍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出于圣灵，这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渴慕上帝给予他恩赐去侍奉上帝，这没有错，而且是应该寻求的，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寻求。 但是圣灵他也引导我们成圣，他也充满我们，感动我们，掌管我们，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拥有圣灵恩赐的人可能是灵性十分浮浅的。今天人追求圣灵的恩赐的兴趣大过了对圣灵果子的追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很清楚说明这一点，那里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果子远比所谓的恩赐更为重要，因为有恩赐与有能力的人不一定圣洁，而一个圣洁的人一定有恩赐和有能力。如果你回顾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是论及圣灵的恩赐，那么中心的章是13章，那里告诉我们爱是最大的恩赐和最妙的道。你也会发现有些人在教会的治理上，在教会的怜悯的事工上，在讲道上，甚至在其他非常优秀的恩赐的上面是非常卓越的，可是他的品格，他的性情，他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糟糕的。为什么？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的照着世的样子行吗？哥林多教会的恩赐是非常健全的，可是灵性呢却是非常的渺小悲惨的。他们顺从肉体，属于肉体，他们被称为婴孩，因为他们有嫉妒有纷争，这是属肉体的照着世的样子去行的。所以说属灵的恩赐呢，它是可见的，它的表现和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人而言，追求圣灵的恩赐比追求圣灵的果子更加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因此圣灵的果子似乎被打入到冷宫里面，在恩赐的面前黯然失色。如果我们知道在成圣的路上不是靠恩赐为衡量，恩赐是工具，是服侍上帝的，而成圣的这个实质是按照圣灵的果子来检验的。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是为了服侍他，但是神更要透过圣灵的果子来衡量我们是否成圣，是否有他喜悦的生命，是否被圣灵充满，是否被主耶稣基督掌管的人。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身上所具备的美德超越了基督徒。当我们说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你也会发现在有些非基督徒身上比基督徒还多，这令我们非常沮丧，这也是现实的问题。有些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温柔、更忍耐、更诚实、更有节制，那么你能不能称他们为拥有圣灵的果子呢？不能。虽然你可以在非基督徒身上看到仁爱、喜乐、和平、节制等种种的美好的德行，但是他们并没有圣灵的果子。从现象来看，他们或者超越了我们，但是从本质来看是有一个绝对的区别的。因为非基督徒的德行，他的动机最终是自私的，而圣灵所结的果子最终是来自于上帝，是荣耀上帝，是为了别人的。圣灵的果子就意味着这个人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制，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的每一个方面全部被圣灵所掌管。 而非基督徒他的美好的那个美德不过是人能力所能达到的。你是否记得先知以西结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36章呢，是神的应许，事实上它也是福音，它也告诉我们称义，它也告诉我们成圣，因为他说，我必将使你们顺从律法。只有圣灵赐给我们新的心，我们才能够顺从上帝的律例。意思是说，只有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才有成圣的可能性。如果圣灵不重生我们，我们不可能顺从上帝的律法，成圣呢，就是无稽之谈。换句话来讲，如果没有圣灵，人的美德不过是劣质的装修，自我推销，自我陶醉。那么圣经并没有称赞人的美德，反而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一个本质的对比，它不是一个程度的不同，它是在比较两种不同的状态，而不是讨论两个不同的程度。就意味着人堕落之后与生俱来的不是美德，而是丑陋和罪恶。许多人是无法接受的，他无法接受自己是败坏和邪恶的，但是神的确如此告诉我们，无可辩驳。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的表现，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却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在提多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种私欲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所以你无法从圣经找到圣经去肯定非基督徒里面拥有圣灵的果子，拥有圣灵的美德。非基督徒的他的美德在人的眼中来衡量，他是有卓越的，他是有优秀的地方的，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从内在到他的标准到目标 来讲，在神面前仍然看为是邪恶的。他们的美德对这个社会是有益的，能够抑制罪恶，能够让罪恶的蔓延的速度减慢，能够起到一个防腐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美德在神面前仍然是破烂不堪的衣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认为非基督徒美德超越了我们，甚至比我们更优秀，我们就认为自己没有圣灵的果子，不是那样去衡量的。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就足以明白，圣灵的果子一定是我们内心所结出来的，这个果子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只有情欲，情欲生什么呢？情欲只能生情欲的事，情欲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好的东西。既然是圣灵的果子，就意味着一个人若不重生，就与圣灵的果子是无分的，他所结出来的都是情欲的事，败坏的、无知的、悖逆的、邪恶的和嫉妒的事情。路德就强调说，人的情欲绝对不会产生一点好的东西，所以说人要重生。圣灵的果子是圣灵自己动工的结果，如果圣灵不动工的话，仁爱、温柔、节制都是没有用的。很多人会说弟兄的姐妹，你要温柔你要节制，你要训练自己。其实首要的问题不是用一个法则来训练自己，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被圣灵重生，圣灵有没有赐我们新的心。如果内心没有更新的话，那些方法不过是条件反射，是没有用的。今天你读大量的家庭的 啊，幸福的书籍，婚姻幸福的书籍，养育孩子的技巧，包括教会里如何让自己成为啊教会有用的人，大多数走向了什么？走向了方法论、技巧，而不是说我们是否被圣灵更新，我们是否被圣灵引导，我们是否被圣灵充满。如果不是从圣灵的这个视角来看一个人的话，我们一定会走向技巧、方法、策略来更新和改变一个人。说句粗暴而难听的话，和那些驯兽师训练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却不能改变那些野兽的本性。如果方法可以让一个基督徒像一个基督徒的话，但是那一个人里面邪恶的心不是方法训练可以改变的。唯有圣灵赐下新心，把那个实心击碎，把实心换掉，以他的大能赐下新心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我们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意味着没有圣灵，而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意味着圣灵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他早已更新了我。有位很老的解经家他写道，葡萄树不会因为议会的决议要结出葡萄，而是因为葡萄树就会结出葡萄。因此符合神要求的行为并不是任何命令，甚至也不是神命令的结果，而是神借着在基督里的工作所赐给我们神圣性的果子。这个解释太妙了，就是告诉我们说，葡萄树结葡萄跟你有没有修剪，跟你有没有决定它结出葡萄没有关系，葡萄树必然结出葡萄。你今天拥有圣灵的果子，不是因为听了讲道，不是因为圣经这样说你有圣灵的果子，不是的，是因为神透过圣灵将神圣的本性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自然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自然的事情。人之所以为人，他不需要进化，他也不需要驯服，他也不需要训练，因为他本来就是人。同样，我们若是基督徒，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是圣灵把我们与基督紧紧的连在一起，这个叫与基督联合。约翰福音说，我们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圣灵将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连接在树上结出葡萄来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好像我们自己的儿女喊自己爸爸妈妈是自然的，他不是被逼的，不是被强迫的，不是被压制的，不是被鞭打之后恐惧才喊出爸爸和妈妈来，是自然的来称呼我们为爸爸和妈妈。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因为里面有神圣的本性，自然结出圣灵的果子，不是伪装，不是表演，不是压制，不是强迫，而是自然的流露，像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儿女流露的母爱一样，是多么的自然，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伪装，是自然的。今天你想一想，检验一个人是否成圣，检验一个人是不是义人，已经很少有人 以圣灵的果子来衡量。我们也不要意外，不要惊奇，因为人心中充满了情欲，就用情欲来建立一套标准， 来衡量自己到底是不是义人。圣灵果子的标准不是太高，是最基本的、最普通的。你不要认为说只有一些人拥有圣灵的果子，不是的，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必须拥有圣灵的果子。你不要认为只有某某基督徒有，只有某某传道人有，只有某某的牧师神学家有，你这样认为就绝对错了。凡是被圣灵重生的人都应该拥有圣灵的果子，而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衡量的标准。人为了躲避这个标准，就发明各种情欲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还显得自己十分的不错。而圣灵的果子在这里列出来是九种的特质啊，为什么不说是九果，而是九种特质？因为这个果子在原文是单数，它不是多数，就意味着这个果子里面包含九种的特质，包含九种的元素。就好比一个苹果一样，苹果只有一个，但这个苹果它有不同的元素，它可能又大又红又甜又脆又香，这一个苹果当中含有不同的元素。也好比一个宝石，这个宝石有不同的侧面，这些不同的侧面就显得这个宝石特别的璀璨夺目。那么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果子，这一个果子有不同的面，每一个面都体现了圣灵果子的特质。那么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只有这九种特质呢？不是，还有很多，保罗没有一一的写出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就有圣灵的果子。所以说圣灵的果子不仅如此，还有勇敢，还有正直，还有清洁，这些都属于圣灵的果子。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想的是，我们需要透过圣灵的果子来衡量自己是否走在成圣的路上，我们是否用圣经的成圣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是否是一个成熟健康的基督徒。我们也需要明白，圣灵的果子不一定会在我们身上今生全部达以完全，不是的。成圣是一生之久，圣灵果子的成熟也是需要一生之久。但你不要认为教会里有那么多弟兄姐妹，每个人身上找到一种特质，这不就拥有圣灵的果子了吗？这是错误的，而是一个基督徒身上都应该有圣灵的果子的九种特质。就是在一个基督徒身上需要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还有在这里没有列出来的正直、清洁、勇敢，这些都属于什么？都属于圣灵的果子。你不能东拼西凑拼成一个圣灵的果子，说哎，这个教会有圣灵的果子，不是的，而是一个基督徒身上，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各样的圣灵所重生的性情，他的品格，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第一种特质是仁爱。那仁爱为什么要放到所有特质的前面？也就意味着仁爱它就蕴含了后面所有的果子。后面的那八种特质不过是仁爱行为的表现而已。路德解释说，就算只有单单提到仁爱一种果子也是足够的，因为仁爱包括了圣灵所结的全部果子。我再次来提醒我，也提醒弟兄姐妹，基督徒和成圣不是吸烟、喝酒、跳舞、不化妆、不看电影那么简单的问题。仁爱也不是简单的用肤浅的行为说他就成圣，不是的。仁爱是什么？保罗解释说，仁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 但是今天我们将基督教信仰就变成不吸烟、不喝酒、不跳舞、不化妆、不看电影、不参加各样的娱乐场所、不进出各样的娱乐活动，所以你就是基督徒了。这绝对是无知肤浅的。保罗说，爱是什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赎？为什么需要十字架？因为我们嫉妒，我们骄傲，我们求自己的益处，我们常常充满怒气，我们喜欢不义，恨恶真理，我们需要被救赎。我们不要把救恩的真理、把成圣的标准降低到一种肤浅的道德层面。救恩首先更新的是整个人性的败坏，人性被更新了，行为是自然的结果。那么仁爱不能等同于肤浅的行为。在更多前书，仁爱有更宽广的定义。在这里，仁爱指什么？仁爱指不可胜过的美善，它是指无论一个人如何羞辱、伤害、对待我们，我们都别无所求，我们反而依靠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尽力以友善的方式去对待加害我们的人。这个就是圣灵的仁爱，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若没有圣灵，人不可能有如此的爱，因为人最爱的是自己。对于伤害自己的人而言，我们是怒气填胸，我们恨不得将别人碎尸万段。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无论别人是羞辱伤害我们，我们还是愿意以友善去对待别人。而这种仁爱是高高在上，超越了自然的情感，也超越血缘和家庭的那种爱，就是要去爱那些不容易爱起来的人，爱那些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人。斯布林解释说，当你因为受到恶劣对待渐渐的义愤填膺，你想要以恶报恶时，你要记住这里的文字，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你会说这是耻辱，当然是耻辱，正因如此才不要效法他，不要将抱怨转变为袭击，相反的要祝福，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那么从仁爱我们可以来对比情欲的事，这样的话呢，更能够去了解保罗将情欲和圣灵之事进行对比的意义。因为情欲的事，每一样事情都违背了神圣的爱。你看到通奸、奸淫、污秽、邪荡，这个是什么呢？假冒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如果夫妻结婚了，有一方出轨，他里面找到真爱了，这叫真正的爱吗？不是，这是假冒的、邪恶的来定义的爱。敬拜偶像、邪术的，对上帝有爱吗？没有，这是假冒的爱、伪善的爱。仇恨、竞争、记恨、恼怒、争端、异端、嫉妒、凶杀，全都是爱的反面。因为爱里面没有仇恨，没有竞争，没有恼怒，没有异端，没有嫉妒，没有凶杀。而荒宴和醉酒呢，因为空虚，没有上帝的爱，他才会荒废自己，逃避现实。第二种特质是喜乐，喜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有太多喜乐，买一件新衣服我们也很喜乐，我们如果有意外之财也很喜乐，如果这一年没有什么灾祸，感恩的时候也很喜乐。所以我们感恩的事项就暴露我们的价值观。如果这一年诸多不顺，你还有喜乐吗？你的感恩还有吗？所以喜乐暴露人的价值观。普遍人的喜乐呢，无非是一种物质的喜乐，这个房子拆迁、 会喜乐，啊，得到意外之财会喜乐，啊，家里的财富增加会有喜乐。这里的喜乐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这里的喜乐是神圣的，超越了一般的喜乐，而这种喜乐完全出自于上帝的赐福。非基督徒可能经历过物质的喜乐，活一些人伦幸福的喜乐，但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喜乐，因为这种喜乐是救恩所带来至大至美至善的喜乐。罗马书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我们还软弱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拿着刀剑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抗拒上帝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早已死了。这岂不是令人更加兴奋、更加欢喜、更加雀跃的事情呢？物质有会喜乐，物质没有喜乐会消失，但是救恩的喜乐是恒久的，因为这个喜乐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喜乐是永远的、不变的，可以持续到永恒。你拥有好的配偶、好的孩子，可能会有喜乐，这个喜乐可能是一段时间，也可能是在人生在世的时候，但你不能把这种喜乐带到永恒里面去。唯有一种喜乐今生永世永不消失，就是救恩的喜乐，就是你晓得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给了我们盼望，给了我们与上帝和好的最终的成就。基督所赢得的喜乐永远不会过去，永远不会消失。而这种喜乐也帮助我们可以赶除绝望的心情，也会赶除那些悲观的情绪。它使我们遇到艰难、遇到困苦的时候依然生发喜乐。我们看到耶稣在背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哭泣恳求，但是耶稣的眼泪并没有夺去从天父而来的喜乐。我们所盼望的喜乐是最终救恩性的喜乐，是救恩的盼望。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彼得还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这种喜乐是源自于救恩的确据，基督不单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救我们。而这种救恩的确据和喜乐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生活中所有的艰难，因为所有的艰难和困苦都要过去，唯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确据永远长存。爱德华兹就根据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为开头，写了宗教情感，来告诉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喜乐是源自于救恩，基督徒真正的喜乐是经过苦难的熬炼，经过苦难的压榨，经过苦难的严格的训练，还能够产生出对基督的盼望来，这种喜乐才是真正的情感。因为物质的缺乏，因为环境的变化，内在的喜乐消失了，除了软弱之外，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救恩性的喜乐。第三个特质是和平，这个和平也超越了我们所认为的和平，这个和平在圣经就是平安的意思。对于平安，在旧约假的先知们也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平安，那种平安就是不告诉他们有罪，不让他们真正与上帝和好，平平安安的让他们回去了，轻轻忽忽的医治了他们，路德称之为叫肉体的平安。 而这里所讲的平安是什么？是基督所留给我们的平安。基督所留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一帆风顺的问题，而是耶稣基督站在神与人中间，流出他的血和水，止息了上帝的愤怒，把永恒之手和死亡之手连接在一起。这个叫和平，这个叫和好。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而这种平安是车祸、死亡、疾病所不能够夺走的，这种平安是不会消失的，这种平安是永恒的。当一个基督徒不再和上帝去征战的时候，不再和上帝去抗拒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享受了和好的和平的果实。因为没有得救的人和上帝是征战的，是抗拒的。人的想法就是要铲除上帝，上帝的想法是要按照公义圣洁来审判有罪之人。剑拔弩张，拔刀相向，不可能有和睦之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硝烟、战争、死亡，这一切都停止了，所带来的是父再一次拥抱我们，我们也迫不及待地跑到父的面前，称他为我们的天父，称他为我们的上帝。所以说因信称义就带来了神与我们之间的和好。我们能得享平安是因为领受了福音，相信了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最残忍的战役都不是普通的军事战争，而是圣洁上帝与悖逆之人之间的战争。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而且一举成功。这场战争没有动用刀枪，而是用一个人的牺牲，那一个人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我们可能也会犯罪使上帝愤怒，也可能会使圣灵担忧，但是我们不会故意的来顶撞上帝，神也不会向我们在宣战把我们扔向地狱，因为已经透过基督我们与上帝和好了。一个与上帝和好的人，一个爱上帝敬畏上帝的人，他也会乐意与别人和好。而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和好，这个和平，或这个平安，是指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不是用他的恶心去拆毁别人，而是用基督所带来的恩惠促使别人和睦。这个叫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心中所想的是不断的拆毁别人的和睦，拆毁别人的美好的关系，你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没有与上帝和好。只有一个没有与上帝和好的人，才会不断的想办法拆毁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下一个特质是忍耐。忍耐就是说，当有些人和有些事惹到你的时候，你可以长时间保持喜乐和平，因为上帝不轻易向我们发怒，我们也不应该向别人发怒。路德说，忍耐本身是圣灵的作为，忍耐是一种品格，它能使人承受住逆境、伤害、辱骂，并使我们耐心等候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好起来，这叫圣灵所得的果子。在一些哲学观点，忍耐呢就是默默的忍受。圣经的忍耐不是默默忍受，圣经的忍耐不是出于某种自私的动机，圣经的忍耐是别人如此待我，我还带着盼望希望那个人好起来。而圣灵让我们去学会忍耐， 因为圣灵对我们本身就是忍耐的，他会引导我们，会用神的话提醒我们，会感动我们，而我们呢，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在教会之间，在家庭中间，如果没有忍耐的话，争吵会增多；如果没有忍耐的话，就会挑剔别人眼中的刺；如果没有忍耐的话，就不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家庭中各样的争吵，人际关系的破裂，就是缺乏忍耐。忍耐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希望那一个伤害我的人、责骂我的人能够在恩典中好起来，这个叫忍耐。忍耐中是有盼望的。恩慈这个特质讲什么？是讲到对人的一种美德，愿意限制自己的权利，帮助软弱的人悔改。耶稣他从来不折断压伤的芦苇，不吹灭将残的灯火。耶稣对罪人是有恩慈、有怜悯的。当那个淫乱的妇人被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基督没有以圣洁的身份来羞辱他，反而赦免他，反而饶恕他。这个就是一种恩慈。有恩慈的人会限制自己的优越感，会限制自己正当合理的身份，然后去帮助比自己软弱或者比自己更不足的人，这个叫恩慈。在教会中缺少恩慈的人太少，对于别人的不足冷嘲热讽太多，对于别人的缺陷幸灾乐祸的态度，但是在别人现在最终现在软弱里面还能够对别人施予援手，让别人感受不到你的羞辱，感受不到你的嘲笑，反而是以温暖的方式来救助他。如果这样的情形越多的话，那教会反而变得更加的充满恩典。良善这一特质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圣灵做工，人就不可能拥有真正良善的生命。因为良善的生命当中没有仇恨，没有竞争，没有记恨，没有恼怒，没有私心，没有异端，没有嫉妒，没有凶杀。圣灵重生我们，就是让我们与仇恨与罪恶分离，圣灵帮助我们慢慢的越来越圣洁，直到完全成圣。下一个特质是信实。信实就是我们要成为别人信赖的人，讲的话要实现自己的诺言，而信实应该是基督徒的特质，而信实在这个时代里面是非常缺少的。一个基督徒尽忠职守、忠诚可靠，就能成为别人信赖的人。如果没有信实，没有信实，证明我们就是一个邪恶的人。因为邪恶的人就是油嘴滑舌，邪恶的人就不值得信赖，邪恶的人就像雅各起初一样。在圣灵里的人，有人可能在信实方面是敌非常缺乏。温柔是指一种灵里的状态，这种温柔是很难去追溯它的字义。这种温柔可能是指神给我们生活安排的一切环境都以温柔的心来接受。当面对别人伤害你、攻击你、诬告你的时候，依然以软弱的态度去接受这一切，因为你知道这一切是出于上帝的，这个叫温柔。敬虔的温柔在人看来是软弱的，但是却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约瑟就是温柔的人，他说 从前你们是要害我，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个叫温柔。所以弟兄姐妹，这些品格，这些性情，我们与生俱来都不具备，唯有圣灵重生我们，唯有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才有温柔的性情，才有温柔的能力，才有敬谦的样貌。下一个是节制，节制是为了追求美善的事物，压制自己的意志欲望，这个叫节制。保罗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这样做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愿，而是为了荣耀上帝，为了做荣耀上帝的事情，攻克己身，那也就意味着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没有节制之人所做的。今天我们太没有节制，你会发现今天没有节制的生活，不单在非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连基督徒也变得非常没有节制，生活没有节制，讲话没有节制，争吵没有节制，沉浸在网络游戏中没有节制。没有节制就是懒惰，没有节制就是骄养自己的惰性，骄养自己的罪性，骄养自己那个以自己为王的想法。所以没有节制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让一个人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受到管制，受到控制，这个叫节制。节制操作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他需要操练，需要不断的操练。如果一个人不在基督里面操练有节制的话，就一定是个在基督里放纵的人，比非基督徒更加可耻，更加可恨。那么你有节制吗？如果你有节制，你的家里的争吵会止息的；如果你有节制，你的生活会比以前更有规律；如果你有节制，更加凸显出你常常顺从圣灵的引导。圣灵不会让一个人放纵，而醉酒的人就是放纵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是顺从肉体的。所以你想想你的生活，如果你是有节制的人，你应该感谢上帝，你的节制不是为了其他的，而是为了荣耀上帝，你是顺从圣灵的。如果你生活各个方面没有节制的话，你要为自己悔改，因为你没有顺从圣灵，你得顺从你的肉体，而你没有节制的生活也会带来相应的后果，就是你的家庭当中争吵不断，你的放纵也会带来祸端。这九种特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没有一种特质是基督徒的今生可以达到完美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的人是神所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虽然今生达不到完全，但是我们不断地去效法基督的样式，像天父一样完全，乃是我们在今生所努力做的事情。我们不是在教导一个完美主义的观点，你的教会无法找到一个圣灵果子达到100%的人，你找不到的。就好像你在一堆烂苹果里面怎么会找到好苹果呢？你在一群不完全的罪人里面怎么可以找到完全人呢？找不到的。但是这些特质，这些性情，这些美德，这些人格应该成为你生活的见证。虽然这些见证若有瑕疵，但是在你身上总能够嗅到仁爱，嗅到良善，嗅到温柔，嗅到节制，嗅到忍耐的气味。如果你身上没有这些气味，没有这些特质，我们就没有在圣灵里面。虽不完全，但这些特质是必不可缺少的。你有圣灵的果子吗？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圣灵的特质呢？你不要用我读经了，我祷告来衡量，这个很重要，但还不是最根本的。那你要问你有没有圣灵的果子， 你要问你的配偶，你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你要问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你要照着上帝的话来衡量，我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因为一个有圣灵果子的人，他积极的顺服神，追求圣洁。他顺服神和追求圣洁的动力，不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而是他里面有一种深深的力量在催逼他结出这个果子来，而这个力量就是圣灵神所做的工作。我们不像律法主义者，活着是为了顺服律法，我们是因为有圣灵，圣灵催逼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不得不结出这个果子来。这个不得不结出不是在强迫我们，是无法拒绝，无法抗拒，一定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的。我们也不是放纵情欲的人，随从自己性子随意生活，而是顺服圣灵。如何顺服圣灵，我们只能下个礼拜再进行。但是这个礼拜你要问的是，你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你要问你的教会，你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你要问你的配偶，你告诉我，我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如果没有，我们要求上帝怜悯，让福音在我们生命中扎根。如果有瑕疵，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致死肉体的情欲，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求你怜悯我们，按照你的话来检验我们，使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查验我们内在的性情，内在的本性有没有变化。也求主透过圣灵的果子，使我们为自己警醒，为自己悔改，也使我们得到警戒。我们也求主借着话语，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在圣灵的果子上有清楚的认识，并且不断的结出丰盛的果子，使每一个特质能够更加的丰满，更加效法你的模样。愿主带领我们，荣耀来归给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